其实圣经里面犹太人也有这样观念，而且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除旧布新，是吧？一年复始，万象更新，这个自然的运行，这个更新的观念很多人都有。犹太人呢，每年逾越节的时候也要清除旧校，把所有家里旧的校都要除去，好过逾越，好过无校节、逾越节。这个一年一次要把家中旧校除去，因为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匆匆忙忙，饼还没有发起来，因为没有酵，天然的酵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化学东西很多可以再发酵，当时就没有。但这也说明意义，因为新约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也这样说，酵都是指着罪恶来说的。所以犹太人这样观念，每年一次要除酵。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旧校除去了，还会慢慢的又变成有效，所以每年要除校，而且每年除校总除不完。今天我们说这个除旧布新，这个除旧布新怎么除怎么布呢？我们前些日子一直在讲以弗所书，我看一看呢，当然因为当中讲的很长，大家也许不大记得了，又有很多节庆的特别聚会特别信息，但我看看呢，我们应该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下一半，正好这是也是讲到新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更清楚的指示跟教导，除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所说的胜过除酵节所说的，除酵节每年除去一次旧酵，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上我曾经做了一些研究跟下了一些功夫，我把我自己的翻译读给大家听，也许这样翻译中间有更多的领会啊。从十七节开始，十七节这样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面做见证，因为原来这个保罗的话我在主里确实的说，那个确实怎么翻呢？应该是我是做见证，我在主里做见证。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呢，他说你们呢，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空虚无价值的思想中间，或者这个思想可以说悟性，在空虚没有价值的悟性中间呢，行事为人。我们已经解释过什么叫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指我们一切的生活。下面一节十八节，他们的理解就是领悟力变为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了。这里隔绝呢是被动的，被神的生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昏暗使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中间隔绝了，所以被隔绝，被昏暗隔绝了。他说我们呢，因为心思变成昏暗，所以在跟神的生命中间被心思昏暗所隔绝的，都因着自己的无知，他们的心变得麻木，刚硬麻木。他们既然没有感觉，这就是感觉的问题，感觉麻木，感觉丧尽了，就把自己交付于放荡的生活，把自己交出去了，豁出去了，就算了，反正人生就是这样，没有意义，所以他们能够过放纵的生活，在贪婪中施行各种污秽，这是用过去式。他们的外邦人也讲到我们的情形，因为第二章大家记得吧，保罗说我们从前蒙昧无知，没有信神，以前跟他们一样过放荡无重的生活，放荡纵欲的生活。而呢，你们已经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里学的基督是一个被动，不是一种过去完成式，你们已经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这样，这是讲的一个状况，如果是你们已经学的基督，那么你们过去你们也听过他的道，也领受过他的教导，也学了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这里三件事情，听过道，学了教，受了教导，还有明白真理，这三件事情。你们的旧人呢，已经脱去了，不是要脱去，已经脱去了，是过去式，而且呢，过去完成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已经脱去旧人。从前脱去旧人在从前行为上的迷惑或者被欺骗，这个旧人呢是越变越坏的，就是因为行为上的迷惑越变越坏的，渐渐啊越变越坏的。所以呢，而且第二十三节，你们呢灵里面悟性 已经被更新，且被更新，不但是脱去，而且已经更新了，并且呢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在真理中间的仁义跟圣洁造的，新人是神造的，怎么样呢？按照在真理中间的仁义跟圣洁造的，公义跟圣洁造的，我们是被造的，这个新人是被造的。所以呢，你们要脱去谎言。这个原文呢，谎言的脱去跟脱去旧人是一样的字。你们要脱去谎言，或者说虚浮的话。个人呢，习惯于与灵舍说真话，脱去谎言，弃绝谎言，然后呢，习惯跟灵舍老是讲真话，因为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然后呢，二十六节，生气时却不要犯罪，不可暴怒。这个暴怒指的是发火啊，或者说发火到一个地步，必不见人，或者呢是骂人发火，不要发火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前是偷窃的人，不要再偷，反而要努力亲手做好的事情，做正经事。结果呢，若是有余，就可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缺少的人，有需要就是缺少啊。一切污秽的言语都不可出口，不可出你们的口，只要凡事说造就，造就人，这个也是前面上文所指的有需要的人，谁有需要就说造就他的话，好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这个圣灵是特别指不要叫神圣洁的灵担忧，你们是已经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这里讲的印记跟第一章又连起来了。一切的苦毒和一切的恼恨，无论是暂时的和长久的，和愤怒、污秽和扰让和毁谤，这一切的恶毒，一概都在你们中间除掉，反而变成彼此以恩慈相待，存着怜悯的心肠，彼此饶恕，正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饶恕了你们。这段经文我想是非常实际一段话。前面呢，保罗并不是讲不实际，我们讲保罗的讲道啊，总是前面讲很多真理的问题，他在灵里面特别看见，也可以说神给他特别的机会，特别的意象，看见救恩的完整性。所以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第二章讲了我们蒙得救、蒙恩得救这个个人的经历，原来我们是在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但是基督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活过来了。第三章呢，第二章完了就开始讲教会，以后呢到第四章讲怎么样建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前面说了，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十六节是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怎么建立的？神赐下一些有恩赐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呢是靠恩典来推动的。所以呢，这些有恩赐，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蒙召的人，全时间服侍的是神的工人，他们要建造教会。怎么建造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怎么叫成全？当然是指的装备。在装备之前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生命是自己增长的。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就说到保罗一个特别的观念，一方面建造，一方面生长。生长跟建造两个观念放在一起是保罗特有的，其实不是保罗特有，是新约特有的。因为彼得也说了，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一方面是石头，一方面是活的，这怎么解释呢？只有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是可以的，因为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自然会增长。但是增长呢，不是随便长的，是要有规范的，把它磨成一个形状，好叫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建立，合在一起，成为联络整齐，好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因为是有生命，但是又每一个人有各种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肢体的，他们所能够完成的使命跟他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教会， 这是教会美丽的地方，也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不明白的话就会比较恩赐，有些恩赐好得很，我们希望也有，有些恩赐好像看起来没有用，但是神并不是这样看，每个人都有他应当有的功用。所以这些建造的人呢，需要知道怎么样建造，当然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长进的结果怎么知道这教会是成熟的呢？怎么叫知道这教会是长大成人的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怎么知道基督满有长成身量，这个教会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凡事长进，而且连于元首基督，每一件事情都跟元首有关系。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个心理上的建设跟我们自己思想的模式。当我们每件事情想到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自然的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跟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这个教会自然和谐的。而且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一样，它的功用是自然的。所以他说在爱里面渐渐增长，在爱里面彼此相助，就自己增长。怎么回事？因为生命的功效就显明出来。所以第十六节说，他说百节，他说叫我们呢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全身就是指的全部的身体，这不光包括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全世界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身体里面，他们都能够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尽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的自己增长，在爱中建立的自己。很奇妙，一方面好像工人在做，一方面是圣灵在每个人里面做事。所以当我们聚会时听见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教导，而我们觉得出于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教会开始建立了，因为他觉得是自然的，但是又是从教导中间得着的。这是很奇妙的，只有教会有这样特别的现象，这是因为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到了十七节开始，所以我一开始讲到保罗呢不是打岔出去的。如果你还记得第一节讲了什么，第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我们讲过这一段经文，所蒙的召相称。我也提过，在保罗真正能做工把神的话语传给神的儿女间，他做了一件事情，先去祷告，祷告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放在神的儿女里面。所以当他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有清楚的领悟，能够明白神的话是这样来的。保罗先祷告再做工，所以听见的人教会就能够受他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回去祷告，不仅为了我们自己祷告，为了所有弟兄姊妹祷告，求主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并且知道他在信的人中间所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以弗所第一章，回到第一章。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又开始讲行事为人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基督徒的见证和表现，因为人所看见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同，全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间。他不知道你脑子里的神学是什么，他不知道你领受的救恩在你心里里面的是什么，但是他可以看得见你的生活行事为人。很多时候基督徒叫人绊倒，也就是说这个还是基督徒呢，他看我们的生活行事没有蒙恩的见证，不跟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叫许多人不明所以。这个人明明是基督徒，他讲得那么好，但是他的表现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非常当心啊！昨天我去买点东西的时候，在店里面碰见一个人排队，我想这两天太忙了，不要做菜了，就买只鸭子吧。结果有人在我后面排队，他说：“你是牧师啊？”糟糕了，他说：“我说我脸上哪里写了？”他说：“不是，幸亏我没做什么举动，是不合牧师体统，买只鸭子没有不合体统哈。”他说：“你来我们教会讲道，我听过。”哎呀，我糟糕了，不晓得天下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不知道，我在暗处他们的名字，蛮危险的啊。但是如果你始终表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你不怕，你不怕。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被人家认出来？如果我们正在做一件可羞耻的事情，那真是很羞耻，很不好意思。 啊，所以有时候牧师去拉斯维加斯也不大好，啊，给人看见以为我去赌钱去的，不是的，我去吃东西去的哈。弟兄姊妹都说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吃东西不是去赌钱的，还是少吃为妙，因为有赌博的嫌疑是吧？这里讲行事为人，保罗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我在主里面确实的说，我跟你们做见证，他说我真真实实告诉你 ，maturia 啊，这个确实这个字呢 ，maturia 就是寻道见证的意思啊，见证人就是 maturian。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保罗其实在讲第二节发生的事情，第二章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信徒以前行事为人，如果你要再真的查考，我上次在第二章里面提到保罗的全本以弗所里面提到行事为人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可以回去看看，一定对有大有帮助。信徒以后，信徒以前，行事为人应该不一样。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到那些时候像外邦人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心地昏蒙，因为他们悟性不够，或者说因为跟自己所有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犯罪的缘故，这个事情呢叫我们跟神的生命隔绝。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思想的事情是虚空无益的，没有价值的。你说我想很有价值，我在考虑这个物理定律啊，讨论光学啊，是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我跟一两个读光学的这个学生讲起来，说你知道吗？这光速有人认为不是常数哦，是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算是虚空无益，但是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仍然是虚空无益。而且神的创造的一切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值得我们思想。但这里所说虚空无益的事情，很多是为了自己打算的。为明天忧虑，为了人的关系在那里请压，彼此请扎，这些事情都是虚空无益的。我们不应当从这个角度来浪费我们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会变成昏暗，而且跟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这句话特别可能有双关的意思，就不再是单指外邦人了。保罗的话很奇妙的，在这里在文法上的解析，你不能确定他这里心思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是指的外邦人，还是指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前面讲的拣选，因为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应当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却可以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当我们在那虚空无意中间思想过日子的时候，真的跟神没有关系。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刚开始信主所面临的头一个难关，怎么我的生命这个样子呢？还回到原来老的自己，我得救了没有呢？常常会这样怀疑。其实不是你的救恩不可靠，而是你的思想叫你跟神的生命隔绝。如果你天天都是思想那些虚空无益事情，自然会跟神的生命隔绝，好像没有，好像绝缘一样，不通电了，不来电了，会有这样现象。因为我们的心思在昏暗中间，因着自己的无知呢，心里刚硬。他说这些人真正一个情形到刚硬的地步，什么刚硬？麻木，没有感觉。一到没有感觉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自己交给他，交出去了，豁出去了。你说怎么可能这些人做那么可怕的事情？这里特别是指的在当时以弗所敬拜偶像的时候所做那些放纵情欲的事情。他们有这种外邦的神像的观念，而且外邦的这些习俗，多神的偶像，很多时候你去看，在以弗所有很多这样的遗迹，在神庙中间可以过夜的，那当然过夜干什么你就不要问了，这些都是所谓庙祭。他们可以放纵自己情欲，良心没有感觉，因为欺骗自己说这是敬神的事情，这是献祭的事情，是应当做的。所以保罗是对着这些事情讲的，但是这个原则却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可以这样应用。一个人良心丧尽，他没有感觉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多少的新闻，尤其今天报纸呢，只卖社会新闻，别的新闻这个都不大卖钱，社会新闻最卖钱，都是一些污秽、贪婪、凶杀、强暴，都是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良心丧尽。有些人良心丧尽，当他受审判的时候，根本脸上没有表情的，你就知道这是良心丧尽。他不会哭，不会笑，不会为着自己罪行悲哀，因为良心已然丧尽。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因着这个保护，使我们有感觉。 对于自己所做的错的事情有感觉，对于神所喜悦的事情也有感觉，不是没有感觉。这个跟自义不同，跟自义是极端的，因为良心总不会叫人觉得自己真正的良心工作的时候，总不会叫我们自己觉得对，是看见我们的错误。但是如果良心已然麻木的话，就没有办法从他里面告诉他怎么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也不赞成父亲母亲啊天天骂孩子，骂到后来他良心没有感觉，反正听多了，根本没有记录。良心的感觉是非常敏锐，非常细的，非常细嫩的。当你顺服的时候，越来越觉得照着良心感觉是对的；当你拒绝的时候，越来越觉得良心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也不能够责罚你。当然这是麻木的结果。所以这里讲的情形，很多的时候他的良心被唤起，也许是救恩的开始。因为神借着良心向人说话的时候，良心产生大的功用。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是这样，第八章就是这样。那个行奸淫的妇人被抓到了，他们言之凿凿，这个妇人行淫的时候，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耶稣却没有说什么，他在地下蹲在地下画字。画久了他们再追问他，抬起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完全合乎旧约律法。但是也许是因为耶稣在那里，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圣经里面记载，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他们的良心既然受了责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开了。耶稣抬起头来对那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你看为什么良心发生功用？当耶稣说话的时候，那些在周围控告他的人，控告那妇人的人，良心发生功用，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耶稣没有指出他们罪来，只是相信他们的良心还发生功用。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英文有一话 first stone， 第一块石头打出去，因为他的见证。这就说良心丧尽，不能发挥功用，就贪行种种的污秽，把自己放纵在那些放荡的生活中间，很可怕的放荡。今天很多人在这高举这个同性恋的权利的时候，是你可以讲这些话，但是我只能看圣经上的话是怎么说。今天早晨我们还讨论到这个问题，同性恋很多都是后天形成的，原因太多了。我们越知道越对于同性恋者有同情，但是不是纵容，因为是可以拯救的。良心既然放尽，就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保罗讲的，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好像贪心一样，多放纵一点更好一点，好像喝酒一样。这就是 pornography 这个字来源，它有一种习惯性的，它有一种，大概保罗当然不懂得近代的医学，可是在脑神经中枢，我那天看过，说为什么一个人喝酒会上瘾，因为喝到一个地步他里面没有感觉了，他已经被封闭起来，警告系统停止，他不会觉得喝酒喝太多。这里也是贪心种种污秽会上瘾的，越来越需要多，要更深更重的这个 dosage， 更重的分量才能够叫他心里面快乐，一样的，这就是上瘾，跟用毒药一样的，用毒品是一样的。我说保罗没有这些知识，但他讲得很对，贪心种种污秽，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贪心，就好像一个人用各种毒品一样，越用越重，到后来没有办法了，整个人报废。我是见过这样的人，香港有个弟兄，到后来用这个海洛因，怎么样戒毒没有用，香港有红磡有戒毒所，没有用，进进出出，过了一段时间又出来，到一个地步，为了要用毒药，什么都可以做，把妈妈的钱偷了，不管他，用了再说。你知道一个地步，他父母亲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就没有告诉他，把他扔在香港，就这样子，有一天回来家里人都不见了，为什么？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把这儿子丢了，这样人有希望吗？有一天从红磡戒毒所出来的时候，有人给他一个单张，福音单张，跟他讲，如果你有毒瘾的问题可以来找我。下一次他贩毒的时候又没有钱，痛苦的不得了，想起 有这么单张，糊里糊涂也看不清，打了个电话去，那边有人跟他讲，用祷告来帮助他，用圣经来帮助他。过了那个 withdraw 的时候，第二天他们来看他，这个叫 cold turkey， 从用这么多毒品一下不用，很多人死掉了，他没有死，神的话语帮助他。这个人叫阿丁，天丁的天，他名字里有个天字。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可以恢复讲话，你知道这个用毒用多了，讲话都不会讲。这个弟兄后来做了传道人，我见到他是刚刚恢复，还不会讲话，现在能传道，神的恩典。但是在罪恶中间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上瘾，这就是贪心种种误会那个贪字的意思，一直不知足，一直不知足，还要再来，戒毒，毒也会上瘾，黄色东西也会上瘾，就是这个道理。保罗说了贪心种种误会，底下保罗转过来到了20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保罗的话是有相当的层次的。第一段他所讲的，前面告诉我们保罗做见证，告诉我们呢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讲到外邦人种种情形，说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子。他这里还是讲一些原则，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子的，怎么呢？如果你们已经听过他的道，已经领受了他的教训，已经学会了他的真理，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脱去穿上。保罗最要紧在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明白，他不应该好好的吗？行为没有改变，因为行为是个习惯，我们需要养成基督徒的习惯，正如我们不知不觉在旧人的习惯中间越来越变坏。他说这个旧人呢，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每一天每一天越来越坏，因为你让他在那个习惯中间，习惯有力量。我常常跟我师父开玩笑，他上车我们要彼此提醒的，因为我们那里出去呢，走71号或者往南，或者71号往北，我们往北的机会多，一不小心就往北了，习惯走到那呜呜就上去，哎，不对，今天要往南，已经太迟了。很多时候这样习惯，对不对？习惯是很大力量，因为叫我们不去思想，就做了我们习惯做的事情。reinforcement 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加强，就变成我们的个性，从习惯变成我们的个性，从个性就难了。已经说谎说惯了，有些人吹牛不打草稿，就是这样，天天要吹牛，不吹牛他不过瘾，讲到后来没有事找话讲，都是不实的，都是虚的。你见过这样的人？习惯，为什么？因为我们越变越坏。这里讲到的情形很有意思了，他说听过他的道，领受过他的教训，学了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理，这三句话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加强的，就要脱下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脱下穿上，脱下穿上。这个新人跟旧人的关系怎么样？新人怎么情形呢？他说呢，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化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你们的思想悟性先改，悟性改变以后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所讲的新人旧人是单数的，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旧人里面，我们都在这个新人里面，新人也是一个，旧人也是一个，都是一样的，因为是集体，这个经历是共同的。怎么说？神没有造很多新人，但是每一个新造的人都是新人，在基督耶稣里的新人，这个新人是造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造的，这是指的基督，穿上基督。所以有人说穿上基督，但这里他的比方旧人跟新人，这个旧人就是指着在亚当里的生命，旧人新人改换是神做的事情，但是脱下跟穿上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呢？关键就在于心智的改换，我们的心智改变之后，改换一新，更新， 心智更新时，我们就明白神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听过他的道，领受过他的真理，领受过他的教训，学会了他的真理？其实不是别的，就知道说一个人的改变不是光光救恩的问题，是必须养成一个生命的习惯。这个生命的习惯是需要我们的悟性明白的。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救法，我们就得不到它的好处。当然有些人顺服，天天祷告耶稣，活在基督耶稣里，他不懂也不懂也懂了。但是对于有很多的人来讲，他必须先懂得这个救法，他会知道怎么样蒙拯救。这个救法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改换。其实保罗讲的话就在改变我们的心思，叫我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不是自动的，也可以说是自动，因为基督耶稣生命已经放在里面，只要我们顺服他。但是如果我们顺服不是习惯呢，就需要明白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就是我的心智不明白 knows， 我的悟性不懂得，不知道说这不该这样做的，不知道说这样下去只有失败不会成功的。怎么样会改变呢？悟性改变，我明白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前面保罗说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正知道他。神必须开我们的悟性，悟性一开就明白了为什么基督徒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得胜。等他悟性明白了怎么样得胜，很简单，脱下穿上，脱下穿上，脱下穿上，自动自发。弟兄姊妹，每天睡觉你脱不脱衣服啊？当然脱掉。每天起来穿不穿？当然穿上，已经成了习惯。有哪些睡觉不脱衣服的？有没有？没有，从小就养成习惯，睡觉一定解除武装，对不对？舒服躺在那里，起来呢不能见人，一定要穿上衣服，对不对？一定如此，成了习惯。保罗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到怎么样生活的行事为人的改变 Peripontes， 就是讲脱下穿上，脱下穿上。怎么叫脱下，怎么叫穿上呢？底下保罗用的例子，所以从25节开始是讲一串的例子，什么脱上怎么穿上。你注意到他的对照，你就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他主要的讲一件事情，脱下穿上，脱下穿上。如果你懂了这个秘诀，脱下穿上，你就每天穿新衣。不是过年才穿新衣，小时候我们说什么过年什么穿新衣戴新帽，是不是啊？每年新年要穿新衣戴新帽，还有新鞋子，是不是？这里告诉你每天都是新的，为什么？你是穿上基督。当你这样脱下穿上，脱下穿上习惯之后，你自然新人的样式就出来了，你的生活形式为人一定改变。第一个他讲什么？你们要弃绝谎言。这个弃绝是脱下，脱下谎言，把谎言脱下来，你不要说谎，不要用虚假的话说。这个谎言不是大话，不是大的谎言，可能小谎言。这个脱下反而怎么样呢？个人与邻舍习惯说实话。弟兄姊妹，你把那些面具旧的衣服脱掉了，在邻舍面前，这个邻舍当然是指的弟兄，也包括你真正的邻舍，讲真话。讲真话讲到习惯，你就会讲真话。你知道一个人讲假话，讲一句要用十句来弥补，要编造故事的。我懂得，为什么？我还没信主以前，我不要跟你们讲过没有，染上了抽烟的习惯，手指黄黄的，见不得人，尤其不能见女朋友，所以要用谎言。 一件事情你说了谎，底下你要跟着讲十句谎话，那个十句谎话你要再编十句谎，变成一百句，多了以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真的什么假的，信以为真，自己骗自己，可能的，但是你还是知道是假的。养成说真话的习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是一就一，是二就二，不需要骗，骗也骗不了多久，你就习惯说真话，很简单，对不对？脱下穿上，脱下穿上，脱掉虚谎，穿上真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第二句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不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保罗说生气没有什么不能避免，生气是不能避免，每个人都会生气，如果你不生气，那大概是你修炼得很好的和尚不生气，但是和尚也会生气，对不对？ 每个人都会生气。你以为今天侍奉主人不会生气，你看错了。只是他知道一件事情，生气却不要犯罪，而且不长久还怒。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含怒是暴怒。为什么翻作含怒？因为这个暴怒的结果，生气到一个地步，什么？不跟你讲话。人人都会，夫妻俩吵架有两种，不跟你讲话有两种，一个是不想理你，一个是忍让接受。其实不讲话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心里面含着怒气。很多时候啊，真的是暴怒，你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些事情，也避免不了，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尤其最熟的人，我常常叫我太太生气，因为我跟她太熟了，对不对？我不会叫这个王弟兄太太生气，因为他没有跟我那么深的关系，没有问题。都是自己家里人最容易生气，对吗？生气不可避免，但是不要犯罪，不要因为生气的缘故说出口不择言说话，而且不要把这个怒气一直留到过夜，伤身体，这个是小事情。什么叫不可含怒到日落呢？不讲话，两人不讲话，暴怒暴躁跳起来，有一种表现是不讲话，不理你。不理你不是一个退让，有些时候不理你，如果不是真正里面细品的话，你不理还要对付，还要处理的问题。保罗讲的很实在，生气脱下旧人，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有个保留，也不给魔鬼留地步，要解决问题，不要给撒旦一个机会，让你在后面，让他在后面可以捅你的篓子。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意思是什么？需要随时处理，脱去穿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脱去穿上，反而怎么样呢？劳力做正经事。从前偷窃的顺手牵羊，这个偷窃可能不是小偷，可能不是大偷，是小偷，可能小偷都不是，顺手牵羊，我只拿了一根绳子，后面有一只羊跟过来了，顺手牵羊嘛，对不对？这个中国人的成语跟犹太人是一样的，西方人也是拉了根绳子，我没有牵羊，我牵了根绳子，我看你个绳子我就捡起来了，拿着拿回家了。你在亚伯拉罕一根绳子也不要，当他杀败这个诸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跟他说给他礼物，他说你的礼物一样都不要，你的鞋一根鞋带一根线我都不要，免得有人说你是亚伯拉罕父祖，神已经赏赐我，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已经祝福了我，不需要索多玛的东西。我们呢顺手牵羊牵惯了，公司里用的笔啊牵回来了，纸头牵回来，什么都牵回来了，有一天 computer 也带回来了，PC 带回来了，不是你的，是公司的。当然有些公司知道顺手牵羊免不了，就可以三年之后你就可以拿去用了，三年之后你做满三年，它的价值已经达到送给你，不然的话你都是顺手牵羊，橡皮最普通，现在不用橡皮的，最容易拿橡皮、纸头、铅笔最容易拿回来，因为上面又没有名字，是吧？而且都一样的习惯。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亲手做正经事业，若是好，他说这样若是好，就可以有余分给不足的人，到时候你可以帮助人的需要，有需要的人你可以供应他，你不要不劳而获。弟兄姊妹，都是很小的事情，是吧？保罗在教导我们脱下穿上，脱下怎么样穿上，怎么样脱下穿上。他怎么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不可以讲脏话。当然脏话是小事啊，美国人中间呢，在东西方的文化中间，所谓 cursing word F word 不要说， four letter word 都不要说，反而怎么样呢？随时说造就人的话，而且目的是要听见人得益处，造就人。你想到你的话，雅各对话语的教导，舌头最多教导，一个泉源怎么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来呢？保罗在这里说，也是说不要说那些污秽的话， 只要说凡事造就人的好话，看他的需要帮助他 counseling， 这就是给一个人帮助，话语上激励人。先知的功用，大家以为先知是做很大的工作，不是的，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需要，安慰、教导、安慰、劝勉。人有需要，我的话语要带着盐，口里的话要带着盐，能够调和。有人跟别人吵架了，不要去火上浇油，要造就人。当然有些人太不像样，欺人太甚，你也不要去替他说话，你不要去做和事佬，但是要是听见的人能够接受，让他知道今天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而是神要处理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难免有些时候有机会遇见人，可以说一两句造就人的话，帮助他，使他得了益处。他说什么？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听见的人就是指着听话的人，你的话是为了他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跟说真话没有矛盾，但是很多人喜欢挑拨离间。旧约里面讲，神所恨恶的有七样，有一个是在弟兄中间散布纷争的人。我们有机会，那些凡是散布纷争的话，不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因为对听见没有益处。他听见了没有益处，某某人怎么讲你，你不要去告诉他；某某人怎么讲你，不要传回来，越传越糟。谣言是止于智者，其实不只是谣言，真的话也止于智者。他虽然批评那个弟兄都对的，你不要去搬弄是非，告诉他。哦，他真的这样讲我吗？他对我还蛮好的嘞，怎么背后这样讲我呢？完蛋了，麻烦了。他去找他对质，把你也卷在里面。我怎么讲过？某某人跟我讲的。完了，你也卷进去，三角关系出来了，搞到后来面五角关系、八角关系一塌糊涂。不要这样，随时说造就人的话。这句话虽然对的，不讲，忍一忍。为什么？那天有个弟兄来找我，这个很出名作家，他是靠他专门是写别人传记的，他就要跟我写传记，我说不，千万不要。等到你把事情都说完了，很多人都得罪了，很多人完了，这些人还活着，虽然讲的真话 ，very juicy 哈，我跟你讲，很多很完，很多事情真的，千万不能写。当然我更不能讲。他说你不讲，你不要我出事，我就不要跟我讲。我说对了，就是不要跟你讲。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不需要急着为了卖钱，为了讨好，为了做花边新闻，为了做八卦，不需要。闲话若是止住，教会一半的问题解决。这怎么回事呢？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只讲好话，好话，好话，人家不会再跟你翻版的。你讲别人好话，很少会给你传好话，但是坏事呢，给你传得很快。好事不出门的，坏事传千里，就是道理。你讲的坏话，讲了别人坏话，到处都听见了，收都收不回来。你讲好话，散布的不广，没有关系，反正你不是为了散布而讲好话。所以这里保罗讲的非常实际，凡是做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叫神圣洁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我就说这里回到第一章，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而且这个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最后这个三节，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是保罗在这一段的小小结论，还是一个原则，脱去穿上，脱去穿上。受了圣灵的印记底下说什么呢？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比一切的恶毒都当作你们中间除掉，脱掉，脱掉，脱掉，并要以恩慈相待，穿上，穿上，穿上，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所讲的行事为人。下一次我们继续看第五章，在爱做爱的子女底下，做在光中的子女，更实际教导，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的生命连于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领受他的生命，我们听了他的道，学了他，领受了他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所以应当行事为人改变，脱去穿上。 出去穿上，你不要说做不到，你不要说嫌麻烦，因为你每天都脱衣服，每天都穿衣服。当你脱衣服的时候穿衣服，你们说好麻烦哦。偶尔有了生病的时候懒得换衣服，有的，但是更需要换。脱去穿上，每天穿衣服脱衣服，就想到保罗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慢慢的你养成了习惯，你的习惯 takes over， 你的习惯就主导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有蒙召的恩跟蒙召的恩相称。你不需要多做什么特别事情，你只要活在基督里，你只要记得他的真理，你只要学着他的样式，你自然行事为人跟你自己所蒙的召就相称。这个是真正的基督徒，没有别的，很简单。保罗讲了这么多真理之后，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实行的路，脱去穿上，脱去穿上，太简单。哪个人听不懂这篇道？没有人。但是做做看呢，你做多了就会脱去，就会穿上。这里一个对照，旧人是因私欲变坏，越变坏越变坏，新人呢，更新，心智的更新，穿上更新，穿上更新，一个是脱去，因为渐渐变坏，穿上，这应该摆整齐哈，旧人跟新人对上，穿变坏跟更新对照，脱去跟穿上，你看见没有？最后是脱去，但是第一个上来是穿上。保罗，你先穿上，慢慢就更新了，每天更新，每天穿上就每天更新，这么长久以来，你的生命已经渐渐变坏，旧人的样式把它脱去，穿上，穿上你就改变，就更新，每天穿上，每天更新。每天脱去，每天穿上，自然你就有新生命的新样式，慢慢你的生命就实在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希望大家记得，而且在每天穿衣服脱衣服，我对自己说脱去穿上，脱去穿上，不妨说脱去旧的穿上新衣服，至少你穿干净的衣服，对不对？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保罗的教导，他在主里确实的对我们说，因为他为我们做这样见证，你的道不是难的，你的路不是难走的，你的真理也不是难寻的。我们看见保罗的教训，他有这么深的启示，但却把我们带在一个最实际的路上，教导我们怎样学习基督，效法基督，因为我们里面有你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已经有了生命，怎么我们的行为没有改变，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叫做脱去，怎么样穿上。求主提醒我们，借着圣灵天天更新我们，叫我们懂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叫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主，叫人看见我们是你的儿女，叫人看见在我们生命中间散发的光辉和我们的新样和我们的芬芳，好叫许多人受吸引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今天交在你的手中，把今年过去一年交在你的手中，也为了新来的一年教导我们学习新的功课，叫我们在新生命的新样式中间不断地往前走路，好叫慢慢地在我们身上成为新人的形象和样式，成为习惯，好叫人看见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愿你的福音得以广传，愿你救恩临到万民，在万民欢庆的日子我们不敢忘记。求主叫我们把福音的信息成为我们明年一年的指示，叫我们指示，叫我们心智改换，叫我们传扬你的福音。在岁首年终的时候，特别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为了过去一年我们感谢你，为了前面一年再求你带领，因为你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有，所以我们把敬拜归给你，与我们同在。